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环境，自然的健康，自然的心情，自然的心情，自然的美感，自然的感性，自然的理性，自然的变化，自然的学习，都在自然新主张。自然新主张由教育部指导，教育广播电台、台湾田野学习协会联合直播。数字邀请您一起关心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周给您全新的环教资讯。
还记得发烧的大地之母盖亚，她得了温室气体并发症，于是啊，她死缠着神医伊斯寇拉比斯呢，叫他帮她开京都议定书的药。于是啊，他们来到了伊斯寇拉比斯的药房哦。
好了，别再叫了，我在找药方嘛，猴急什么啊？有了有了有了，你需要的排放权额度交易、绿色开发机制、集体排放以及森林吸收及实际排放差额等等的药材，哎呀，全都在这儿了。
哎呦，那医师，你能告诉我这个疗效和这个服用的方法吗？
嗯，在这帖药方里面呢，所谓的排放权额度交易，指的呢就是排放二氧化碳多的国家可以向排放量少的国家购买额度，那么他们就可以多排放了。而卖额度的国家呢也可以获得裁员的资助，二氧化碳也不会多排放啊。
哦，那这就是一种总量管制的措施嘛。哦，
对呀、啊。另外呢，绿色开发机制就是在开发时就考虑到可能排放的量，然后使用对环境比较友善的开发方式，达到减低排放二氧化碳的目的。而集体排放则是将几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然后呢，他们自己去协调，有的排多，有的削减，达到管制。而森林吸收及实际排放差额，则是呢，要让自己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量能够低于被森林给吸收转化量，那么自然会达到减量的效果。不过啊，有些国家因为要发展经济或是有其他的考量，并不愿意加入呢。
哦，
你的病呢、啊、我看呢、啊、还是要拖上好一阵子哦。
啊，伊斯，你这么说的话，看来我得靠住在我身上的人类各国相互合作是吧？这个京都议定书这帖药呢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咯。那现在我只好继续的烧下去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舒子。今天呢，在自然新主张单元当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理事长李友宰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舒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在这个广播剧里面听到了这个京都议定书啊，哎呀，我们的这个主角好热好热好热，的确呢，感觉到最近的这个气候变迁的确比较不一样了。那我们想这个部分就请我们的李友宰李老师先跟这个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到底京都议定书在签些什么，为什么会签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
诚如刚刚舒子提到的啦，就是天气越来越热啊，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工业革命之后，我们用了很多的汽油。
嗯，
那汽油其实各位朋友也知道说，它一燃烧就会释放出二氧化碳。
是。
所以根据研究发现说，地球近几百年来的温度越来越高，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累积到大气层的时候，就变成好像一层薄膜罩在我们的地球上面。那这样就会造成叫做温室效应。那各位朋友都知道，温室效应其实用在最多的是农业的生产，因为它冬天希望说能够多一点阳光，所以用一层薄薄的薄膜，那吸收太阳的光跟电跟热，那让它整个越来越热。那地球的整个表层如果也有一层薄薄的膜，就会造成温度越来越高。那温度越来越高，就会有一些像冰山融化掉啦， 水被淹没掉到这个大的好的地面，所以这部分才会造成说大家开始去关心到底全球的温度有没有异候，有没有异常。
嗯，
那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第一次的地球高峰会议就签了一个叫做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嗯，
那这里面就要求说大家要去签署这个公约来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那最后在京都就签订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文件，叫做京都议定书，里面就要求各国去联署，比如说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那么联署之后才会真正变成是一个具有法定效应的一个策略。
嗯嗯嗯，那这样的策略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些是互惠的哈，有一些是可以交换的协议，对不对？
对对对，那当然这里面就提到说可能可以去买卖二氧化碳。嗯，
买卖二氧化碳。
对，那这个部分其实意思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国家它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比较少，所以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西方的先进国家它都可以跟他买这些排放量的那个权利。
嗯嗯，
所以这部分就是可以互相用这个方式，那总量还是不会增加的意思
呀。但是就是整个地球的总量我们是控制在一个限额之内就对了。
对对，
OK。 那我们知道说美国其实并没有签署，美国不是制造二氧化碳的大国吗？
嗯，说得很对，美国其实汽车的二氧化碳的排气量将近占全球的一半。
是，
哎，所以这的确是造成很大的困扰。
嗯，
那美国不签约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汽车厂商的抵制的行动。
是，
所以我们的确是必须要去注意这个议题。不过我刚刚讲过，因为京都议定书里面说只要全球超过一个比率，那么其实就可以来执行。所以即便美国没有签约，可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通过了说京都议定书是必须要被执行。
嗯嗯嗯， OK。 所以呢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需要共同去了解的。那我们其实台湾的使用汽机车的这个人口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对不对？那导师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可以提供给我们台湾的所有的朋友呢？
汽机车其实的确是大家所得越高，我就会从机车变成汽车族。
嗯，
那我们其实一直提倡就是大家尽量变成公车族或捷运族。
嗯，
那这个部分就是尽量不要去使用私人的运具汽机车，转用大众运输，不管是公车还是捷运系统，那这一部分才是能够真正遏制二氧化碳的产生。
嗯，
那如果真的要用汽车的话，现在也有所谓的 hybrid car， 叫做混合车，或者是汽油里面也有一个叫做这个混合式的燃料。这部分就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比如或者什么柴油引擎啊，或者什么生殖柴油等等，
生殖能啊，或者是柴油复合的燃料啊，
对，油电混合车，
对，
其实都可以降低这个所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没错没错，
OK。 今天这的确其实是另外一个思考，虽然好像现在这些车的这个价格好像还是有一些些昂贵，对不对？
我前阵才真正有机会去坐别人开的那个混合车，
感觉怎么样？
其实倒还蛮不错的，除了价钱高了一点，那它里面其实会有一个那个告示牌，会告诉你说，哎，你这个时候开车的来源是来自于电池，还是来自于引擎的二氧化碳的汽油的燃烧，非常有意思。
什么时候会变成是电池？
它简单讲，如果你在停车的时候，因为停车的时候一般现在的车子都是停车会燃烧二氧化碳，就会有排气。
那
在停车的时候，它其实全部是用电池的电来维持引擎的发动。那如果是超过40以上，它也是会用所谓的用汽油，因为这时候效率比较好。
比较好，
对，
就是时速40以上就会变成汽油的这样的一个燃烧，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组合。
OK， 既然在这个汽车里面，你都可以变换到说，我现在在用电，我现在在用汽油。然后呢用电的时候你就好高兴，我们现在汽油涨了就可以省一点点钱了。
而且它很有意思，当你用电池的时候，是用绿色的来跟你讲说你现在是很环保。
好
那用褐色的，刚好石油燃烧的颜色，褐色的表示你是用石油。
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种警惕了。OK， 这是我们今天来谈到的这个京都议定书。那大家其实都可以从生活的一些小小的细微去关心我们的环境哦。那今天先谢谢我们的林永展林老师，我们期待下一集呢再跟林老师继续来聊聊其他的部分。谢谢老师哦。
不会不会，好，拜拜。